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一节开始，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而这牧人我们都也说过，就是官长了哈。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的羊群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他们出来，领他们回归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哈。注意，你看，圣经里常常在这里又是一个例子啊。一方面讲到人的错误也好，功劳也好；一方面又讲这是上帝在做的。羊群被赶散，以色列王国被掳，就是因为这些领导人物啊，国王也好，祭司也好，不好好牧养，所以他们被赶散。那么第三节又说是我赶散的，就一方面是上帝在赶散，一方面是上帝借着人在赶散，这是不好的事。好的事其实也是一样，是神借着人在做，人也在做哈。就是我们如果记得这一点，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哈。那上帝在做这一切事都是公平的，百姓也不是什么无辜的哈。什么无辜的老百姓，这些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讲错了。老百姓其实常常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常常就有什么样的官，包括我们今天我们选出来的人不好，那还不是自作自受啊？就是我们的领导不好，才还不是我们自作自受，我们容忍这些人哈。所以百姓也有错，所以神也赶散他们，但是重点还是恩典的部分，就是神会重新聚集他们，他们悔改以后，受罚的刑期满了，神的恩典时候到了，他们就又再回来了，而且会生养众多。就这些用在我们生活中也是了，就是当人重新回到神的圈中，回到神的教会中，不管是从不信到信，或者信了离开主又回来，那都可以是一个很美好的经历啊。就如果浪子回头以后很好的话，我想他在家里会是一个防范或指导年轻人不要犯错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他有现身说法啊。那我们也希望每一次被打击了以后，或被管教了以后，或者是受到什么伤害以后，不管是无辜的、冤枉的、倒霉的、找不出原因的，我们归回上帝，我们都求上帝让我们能够继续生养众多啊，甚至连伤痕、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了。第四节，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好，这个第四、第五节，我们中文呢，我不知道新版怎么样，我们中文是分成两段了啊。但是我是了，意思好像分成两段，但是你密切的把它连在一起也是很棒的哈。就是这里这些经文，我们总是说，一方面可以指历史上面以色列的回归。回归以后照顾他们，那就是所罗巴伯啊、以斯拉啊、尼希米啊，还有那是最后几个小先知啊，他们在照顾他们。但是在这里哈，这个牧养，这个牧人呢，第四、第五连在一起，就是日子将到，另外有一位，这一位呢，好像不是一般的牧人。当然四五节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个当然我们就知道是讲着耶稣基督了，这明显是讲着耶稣基督，弥赛亚哈。尤其他在第四节讲哈，这些羊群呢，不会缺少一个。然后我就不能不想到耶稣讲的那个失羊的比喻，有一百只羊失去一个，然后要把它找回来。我不知道耶稣在讲那个的时候是不是根据这个经文。就是他一定圣经很熟悉，受到什么样灵感讲了这个哈，不缺少一个。这个对于一个大教会或我们通常一般数字观念，一个都是不太重要的。可是对于我们信靠上帝的人，尤其我们在牧养人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被牧养的时候， 啊，我们有的时候真是希望不要被遗漏了，啊，这么大教会，我这么渺小，上帝会不会眷顾我啊？这我们求主帮助哈，一个都不会遗漏，每一个都会都会照顾，甚至常常我们在耶稣的生平上看到那些弱小的反而更加被照顾住哈。我不大喜欢讲说弱势如何被照顾啊怎么样，因为那种讲法其实还是不公平了。好像上帝只照顾弱势，强势就不行。就是我们教会我也听到人这样批评，当有些比较有地位的人被使用的时候，就说啊，这教会就是高级人教会。各位，这种酸溜溜的话我们最好不要讲。他是总统，他是董事长，神就不爱他吗？就我们不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不应该讲现在很流行的神学院啊，神是弱者的神，弱势，我们要为弱势讲话。各位，就我们的软弱和败坏，常常巴结权势，我们是需要知道神眷顾的弱小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有一种那种嫉妒的心理，或者是就是我觉得是政治的做法啊，为无产阶级什么这种大话。我想我们的上帝是绝对公平慈爱的，每个他都照顾，每个愿意悔改的认罪的他都照顾哈。那神也是需要用那个很聪明很能干的，包括大卫，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神是兴起一个人做王，他掌管完全，不是大家一起哈。有智慧，有公平和公义。第六节，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段经文解经家说，可能是就是又是以色列末期西底家的时候写的。西底家这个王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可是他并没有把这个耶和华的义带给以色列人，没有把耶和华的义，就是耶和华救恩、耶和华公正的道实现在以色列人当中。那这个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倒是应验了这个话哈。耶稣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哈，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也是引这里的话。第七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的各国的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这话有点长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懂。其实很好懂，就是在先知书里哈，常常出现神两次的拯救，两次的召聚。一次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在摩西手下被带出来，这次是以色列人永志难忘的一次。第二次就是以色列从亡国以后七十年再被带回本地，这个是先知书里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常常有的预言。这个我们也讲过，这个实现呢远远不如摩西的那一段那么精彩。摩西的那一段哇，真是好轰动啊，带了200万人，四十年旷野啊，玛拿，一大堆很稀奇的事情。可是那个以色列被掳回归的那个呢，就很灰头土脸了，根本还是在波斯王的阴僻之下才能够苟延残喘，而且碰到好多敌人，就是很微小的。可是圣经上包括在这里，耶利米却说第二次的这个拯救，以色列从被掳的回归，比第一次从出埃及到迦南地还要更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以后人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都不是指着哦，那耶和华就带他们出埃及的啊，不要了，这件事已经被忘记了，因为有更伟大的事，就是是耶和华把他们从北方带回来的。那我们今天事实上看第二件事的回，就第二个回归根本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稀奇。事实上我们对这段历史根本不太熟悉，你今天叫主日学小朋友讲过红海啊，十个灾啊，摩西的杖变成蛇，大家都朗朗上口。你刚才讲以斯拉做了什么，尼西米做了什么，大家都可能还不知道了。可是我就在想，耶利米在这里说将来人指着耶和华起誓，不是指着那个出埃及的了，是从各个地方带回来的起誓。 那我的解释又是传统解释，就是指着耶稣，耶稣把我们从北方，耶稣把我们从天涯海角，就是罪恶的世界，通通带回教会。那因此我们是指着耶稣启示，当然我们不启示了，我们是奉着耶稣的名来祷告，主一定把我们带回主的家。不过不管你怎么解释，你知道上帝末后所做的事更奇妙，就是神是一直不断做工的。我们不是只想到过去啊，我们能够想到将来。各位，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我发现啊，在我们中国还有些教会，有些差会，就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我们中国，尤其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台湾实在地位好像不太未定啊。就我觉得，我后来慢慢体会，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台湾长大这段日子呢，是很惨的一段，越来越惨。就一个意义来讲，我们现在是最惨了，根本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承认这个国家，或只有几个小小的靠着我们金钱援助承认我们。那在30年前呢，承认的还不少，但是也越来越少。可是我们经济那时候力量很弱，就是台湾是很弱小的。那很弱小的时候呢，又没有什么指望呢，我就感觉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教科书一直在讲我们过去好伟大，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历史哈。我想政治学者、政治家也喜欢用这些东西，或者政客用这些东西来激发人心嘛啊，我们曾经很伟大，然后你努力这样去就可以做这个事。我是感觉当一群人或一个人比较没有未来的时候，现实也痛苦的时候，就只好用缅怀过去来安慰自己。可是当一个团体很有展望的时候，就计划未来啊，明年我们要，就是你看那种大公司啊什么，或者说台湾有的是每年都在扩展的哈，康健区的公司，这我看才7-8年吧，他们的网站上就是我们当初设立的时候5个人2个人，每一年翻一倍啊，是计划多少年会继续翻，继续怎么样怎么样，就你讲的就是未来怎么好怎么好。你在圣经里你看到过去和未来都讲到了，以色列人有讲到过去神的伟大，但如果只有这个，就像以斯拉记一样，那些老人看到新的殿都会哭的，唉，不如以前。我们会讲到以前神做奇妙的事，那在圣经里面神的儿女也看到将来啊，我们甚至连吃圣餐的时候是纪念主的死，我们也仰望他的再来，就是我们过去和将来都有盼望。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很有力量啊，现在因着过去神的带领给我们见证，将来神给我们应许，我们现在就如何如何的美好的来行事，积极的生活。求主让我不是我们吹捧自己，我看信友堂就是我们不断的在想将来要怎么样做，明年5年计划几年要怎么样，然后我们也去想我们过去，包括秉勋这次给我们的文章，就是这实在是很大的福气。因为我看有些教会有些差会那个纪念啊，只能纪念到以前怎么好怎么好，现在都没有了，那甚至都荒凉了。那有些没有历史的，就是像我说有将来但是没有过去，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有啊。好，我们看第9节，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为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好，耶利米实在是一个悲哀的人，因为他环境实在太悲哀了，所以他里面讲祸居多，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一闪的那个美好的预言，那就是第5节到第8节，好，那非常美好的。但一讲完这个回到现实呢，就他心里很难过，这我也可以是耶和华哈，就是很忧伤。那忧伤到像醉酒的人，醉酒就是简直神志失控，就被激动的了， 就醉酒就是你神志失控，我们被激动，太悲哀，太难过，太快乐，都有。这个圣经上讲，圣灵充满人像新酒醉的人一样，就那可以表示很兴奋很高兴，这里也可以表示很悲哀，就高度的悲哀。第十节，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妄自赌咒意思就是目中无神了，就随便就把别的神的名字或者是妄用耶和华的名字。旷场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勇力使得不正，不是没有力量，但是做得不好，而且让自己和整个的环境都不好。十一节，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我在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也是很悲哀哈，不是在妓院，不是在秋坛，不是在那些新嫩子谷看到他的罪恶，在我的殿里我也看得到，甚至有的时候是我的殿里看得更多哈。十二节，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黑暗中的滑地，然后摔倒，这也是很有那个文学上的灵感哈。各位，你走一段路，这段路非常滑，小心哦。下坡路小心哦，有长辈在这里，我们小心走。那如果这是一个滑地，却是黑暗的，你根本连小心都无从小心起，你走到了滑地都不知道。然后在这种时候，万一你知道了这是滑地是黑的，你走得更慢，你甚至要用爬的，你又发现你是在被黑暗滑地中被追赶，你又得跑。就这是一个非常尴尬，非常非常做什么都不是的情形。以色列人照这个有这个地步哈，这都是报应了啊，或者说上帝的审判。十三节，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我在耶路撒冷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虚妄事，又兼顾恶人的手，甚至无人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居民都像俄摩拉。两个可憎的，北国南国的首都，让人走错路。就十三节的我被震动的话是，你让以色列走错路。对，耶稣讲过类似的话，你跌倒你做错那是一回事，是不好，你让我这小子中一个跌倒，那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你的颈项上丢在海里。你上帝很宝贵这些灵魂的，你让我教他们给你，你让他们跌倒，这是很可怕的。耶路撒冷的叫我很震撼的是，坚固恶人的手。你做事没有坚固义人，你在坚固恶人的手。好，所以耶和华会把阴沉给他们吃，苦胆水给他们喝。那启示录也有讲那个阴沉，这当然领袖常常要负最大的责任，可是很多时候百姓也是一样在喝这个，因为我们都犯罪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主，因为耶稣，因为你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我们实在求主让我们是谦卑的，甚至恐惧战兢的感谢你。你让这个教会，我们持守历史上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也展望，我们也觉得有展望，有更美好的带领。但就求主让我们现在千万不要自大，也不要走偏，被你击打管教或者是蒙恩的时候，我们都更善良更像主。求主让我们不会那么愚蠢可恶的坚固恶人的手，不会让你的百姓走错路。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不敢得罪你，我们只想享受，让大家都在里面享受你的平安。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 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